三位朋友的三回几回辩论。那么我们知道，在前面的几三回辩论当中，约伯的三位朋友他们生硬的、肤浅的，想用因果善恶因果论来帮助约伯。他认为说，约伯犯了这遭遇目前的这种的苦境，一定是犯罪的结果。他们想用这样子简单的，想用这样子的这种的理论去帮助约伯，挽回约伯。那么显然呢，是没有能够说服约伯，反而呢让约伯陷入更多的困惑迷茫。那么这样子搅扰他，那也激起他本身的去自卫，所以他就更加的固执己见的是要持守他的纯正。那么我想，这是我们上回从学习到第31章。那么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也上回也跟大家一起简单的讲述了在圣经中关于受苦的一些的简单的教导。那么在这里我们也提醒我们，在我们的平时跟弟兄姊妹的相处当中，当碰到弟兄姊妹有些难处的时候，我们确实不敢做分析苦难的专家，因为我们真的不知道主许可或者允许一些难处、一些试炼临到每一个弟兄姐妹，他有什么样的美意。我们在这里只能为我们的弟兄姊妹祷告。那么如果即便是我们可以知道有一些是明显的，我们如果知道有些弟兄姊妹落在一种难处或者软弱当中，在加拉太书也讲到，我们是要挽回弟兄，即便是要挽回弟兄呢，我们更是要求主给我们恩典，有主从主里面的真实的爱，这样子的在祷告里靠着主的带领才能够帮助弟兄姐妹。那么这是我们上一次的学习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在接下来我们看今天我们要开始就是以利户。那么这以利户的出现呢，他接着他看到呢，这三位朋友没有说出很好的，能有足够的话可以说服约伯，那却简单的认为呢约伯是犯了罪，所以他就心里非常的生气。那么也对约伯在这些朋友的几次讨论当中，因为他要自己坚持，他也确实不觉得他有犯了什么特别的罪，所以他就在这里边持守他的纯正。那么在这当中呢，他也自己以为意，以利户因此也就很特别的生气哈。所以我们现在就来看32章。那么32章开始的时候，所以以利户这边第二节说，那时有布西莱人巴勒家的儿子以利户向约伯发怒，因约伯自以为义，不以神为义，他又向约伯的三位朋友发怒，因为他们想不出回答的话，仍以约伯为有罪。所以这时候呢，所以我们是看到这里呢，以利户就是特别的生气。那么接下来呢，以利户他就陈述了他之所以在前面这段时间他一直在那边观望，没有说，就在我们可以看到在第六节，他说我年轻你们老迈，因此我退让，不敢向你们陈述我的意见，我说年老的当先说话，瘦高的当以智慧教训人。他自己他是个比较年轻的人，所以他就跟他们说，他自己以为瘦高的年老的有智慧，他就一直在旁边耐心的听他们说。但是说到这里呢，没想到约伯的三位朋友没有话可以说服了约伯，所以他这时候就开始忍不住了。那么他说但在人里面有灵，全能者的气使人有聪明。所以他这边陈述了他里面这样子，他要接下来要说出来的话，是因为使人里面有灵，全能的气，也就是原来说就是使人有聪明。他这边陈述到他自己接下来要说的这些话，是全能者的气，全能者的灵在他的里面吹气，使他里面有领受。所以他也照着他在主面前的这个领受，不是照着约伯朋友的那样子要跟他们来接下来的几次的谈论。因此他说 他说尊贵的不都有智慧，受高的不都能明白，因此我要说你们要听我的言，我也要陈述我的意见。那么他的意见呢，是从全能气来的，全能者的气来的，是从神给他的气灵来的。这是以利弗的序，他讲到啊，他自己等待的原因，然后他自己要也陈述了他接下来要说法言论，他这样子谈论的得来是从神全能者的气而来，给他的聪明而要来跟他接下来的四天的讲论。那么这边以利弗也是讲到他当时的心境哈，我们也一起来读一下，他说。第四七节他说，我也要回答我的一份话，曾说我的意见，因为我的言语满怀，我里面的灵激动我，我的胸怀如陈酒之囊，没有出气之风，又如新皮带快要破裂。那么这边我就可以看到一个人，当他也有我们前面的弟兄就跟我们分析，实际上以利弗他这种的当时的状况也是讲到一个人要传讲 主自己话，首先讲到他有主的话，他的言语满怀，所以我这个这张标题说言语满意，言语满怀，他不但有从全能者的气灵里面给他有启示，然后他这边他说我的灵激动我，所以一个要传讲主这句话，一方面要有主的话，那些主话客观的话，更是讲到一个人有一个灵，就是他又讲到心里面有一种的负担，有一种从主而来的负担，有一种的灵充满他，好像他有很重的负担，他不讲出来就像皮带要胀破一样子。所以我想如果一个人有主真理的话的装备，但是又是有从主而来的负担，满带着负担来讲，带着能力的讲，这样子呢，主的话就能够很清楚的传阅的给弟兄姊妹，供应弟兄姊妹的需要。所以啊，我们就简单看一下以利弗他这时候状况。他说他如果不说就不快，他不说好像他的里面的话里面就嘛要像皮带那样子要翻译出来。这是他就是以利弗的开始之前的序。那么我们接下来看以利弗的第一篇讲论，就是33篇。33篇这边哈，以利弗他就开始说，他开始的时候，他跟约伯说，他说约伯啊，请你听我的话，留心听我的言语。然后他在这边说啊，他说这边第六节我们看他这边他讲的时候，他说我在神面前与你一样，也是用土造成，我不用威严惊吓你，也不用势力重压你。那么他这边就引述了，虽然他跟前面几位朋友相比，我们看到前面以利法他们经过第一次辩论，第二次辩论当约伯在那边约伯对他们反击的时候，他们就开始上回志文弟兄也讲过，他们倚老卖老，他开始就用他的年纪来压他。那么在这边以利弗先在边先开门之前，他先说我跟你一样，我是站在跟你同样的地位，都是土受造，都是被造的，都是一样的软弱。所以他说他先陈明他的态度，他说他不会用威严来惊吓他，也不会用势力压他，而只是对他的说法前面说有一些分析。所以接下来他就说他就是来反驳约伯的第一次说法。约伯说他这边说，他说第八节说你所说的我听见，就是以利弗说他听见约伯说，他说约伯说第九节说我是清洁无故的，我是无辜的，我里面也没有罪孽，神寻找机会攻击我，以我为仇敌，把我的脚上了木狗，窥察我一切的道路。他首先对，因为前面他们不能够反驳他，所以他就先拿出约伯的第说法之一。这边约伯显然说他是无辜的，是清洁的，是神搞错了。所以那么他第十二节以利弗就说，我要回答你的话，你这话无理，因为神比世人大，你为何与他争论呢？因为他的事都不对人说解说。那么在这里以利弗首先对约伯的这一点认为自己清白无辜，认为神是找机会来攻击他。他首先说，他说
这里比如说说你不要不可对神无礼，因为神比世人大。
第二与神来争论，第二个他说神不会，这边显然你把认为说神错了，这显然是不对。他说第十三节说，因为他的事都不对人解说，或者他们有一个弟兄帮助我的其他圣经说，应该是说因他的事不都应该是都不是都不，也不是说神都不跟人家说，因为下面他就讲到神实际上他是愿意向人启示他的自己，他应该是第十三节应该是说他的事不都向人解说。所以以利弗这边首先就承认一件事情，神是主，是全能的神，他有他的主权，他的事情在箴言书说将是隐秘，是神的荣耀。所以神许可他的儿女一些事情发生到他儿女的身上，神不一定都要解释。就像约伯这时候神许可试炼领导他，不都是要向他解释啊？那么我想我引用的这一段在一个爱德森弟兄说，他说对于许多试炼我们都是无法解释，因为神根本就不肯说明，如果人硬要解释就把整个试炼的本质破坏了。神要我们在试炼中学习单纯的信心及不变的顺服，我们若知道神为什么把我们放在试炼里，试炼就不能生出信心和忍耐。那我想这段话很，就是这我们想前面的弟兄这段话很好的概述了当我们在试炼中神的儿女在他面前应该有的态度。确确实实约伯很多的时候就像罗马书说放浪生忍耐，很多的时候这些环境当也就像圣经说我们听了就相信，就听如果我们不凭眼见听见了就相信更有福。那么同样都讲到一件事情，很多的时候我们不是明白了都知道了才是顺服，当我们不还不明白还不能够知道的时候，就能够在从这手中领受神给我们的环境，那在这样的环境中我们就能够真正生出对神的真实的信心和忍耐。好，所以第一在这里第一对就是以利弗对约伯的第一次的这个研究先首先阐述了这一点。所以我就也想到了有弟兄姊妹有很多的见证啊，上回我想有个弟兄就讲到以前有一位啊很富有家庭的女孩子，她从小她就想去非洲做传道士。那么她小的时候跟她父母说，她的父母也就没有当成回事。后来她长大了以后，她真的她就想要去非洲做传道士，她的父母就非常不理解，非常的生气，就说很生气，不理解，不支持她。后来呢他还是走了。那么他走了那一天我想上回云青姐妹也讲过这个见证。那么就是后来他就在火车上要跟他父母道别的时候，就像他道别的时候没想到不小心这一道别招手道别，他整个人就从那个就跌到这个火车的轨下面去，就被火车压倒。那么他被压过了以后，他的性命被救回来，但是他失去了一只腿。失去了一只腿以后呢，后来他家里有钱，他就帮他做了这个假肢套上去以后了，然后他父母就想到可能他女儿不会再去了。后来他的女儿还是觉得主要感动他去，他还是要去跟父母说他还是要去，所以他父母就更生气了。他说你这样子有心要爱主，他说神都没有保守你，已经让你失去了一只腿，你还要再去吗？但是他觉得他心里还是有负担，他还是去了。然后他跟就是这时候他就只剩一个人，提起他的行李就到了非洲。到了非洲以后，他很快就融入了这个宣道，就是很多就是传道士的这种组织，然后就开始。那么有一天，他就从那个镇上回来就遇见当地的一几个孩子们。那么孩子们突然看到一个白人，因为他们从来没见过白人，他们就非常害怕，就大叫。他们孩子们一惊叫就很他们后面的家就是有很多的就彪形大汉就出来，就当地土著人就几个人出来，他们看到他就想抓住他，就像抓住所有以前的传道士那样子，把他抓起来放在广场上，要把他绑起来，要把他们献祭，把他宰了吃。那么在这时候呢，感谢神，就是在他被绑上宰在那个架子上的时候，他心里突然神给他一个感动，然后他就把腿身上的一只假腿撤下来，把腿扔给这
从扔给这些啊，就是土族人。那么土族人一看到这个小孩子竟然把能够把腿拆下来，他就神奇的不得了。然后他那个酋长一下子把这个假肢想把它拿过来，想咬他一口，他没想到这个假肢这么硬，又啃不下去，所以他就更惊奇。他说：“哇，这个真的是太神奇了！”他说：“肯定是个死神。”所以他因为这样子了以后，这土族人没有把他这个小女孩像以往的传教，就把他献祭宰了杀了吃了。从此以后，他们就非常惊讶，他觉得真是不可思议，所以。因福音就因着他这样子这一只残缺的腿，这样子这个女孩子假肢在这里边开始传开来。所以我想啊，我们的弟兄就讲到这个的见证。所以我在想，神有很多的作为，包括很多弟兄姊妹身上很多的作为，神有的时候前面没必要向我们隐藏，是有他真的有他的美意。我们不一定，神也不一定都要向我们说明他的意思。所以这是啊，以利弗对约伯的第一个说法的反驳。神有他有自己隐秘的自由，他可以不要向人家说解释。那么接下来，但是以利弗同接下来他又说，神也常常启示人。他在这边就讲到说，他说啊，在四五节这边他说，人神十四节说，神说了一次两次，世人都不理会。人躺在床上沉睡的时候，神就用梦和异象。夜间的异象开通他们耳朵等等。那么在这里呢，他说神用这样子好叫人不从自己的计谋，不行骄傲的事，狼主人不陷于坑。那么在这里他接下来也说，神其实在旧约的时候，他也是借着环境，借着异梦也向人启示他的心意。那么这边更是在第二十三节这边更是讲到，他说一间天使中若有一个传做传话的与神同在，只是人所当行的，神就给他开恩，说救赎他免得下坑，我已经得了救赎等等。那么在这里以利弗指出，神实际上他愿意向人启示人的向人借着夜梦，借着夜间的异象向人启示，只是很多的时候人听不见他的话，他愿意挽回人不落入坑里。所以这里面呢，他接着就是对约伯说他在人前歌唱说，我犯了罪，颠倒是非，这竟有无益，神救赎我的灵魂，免入坑中，我的生命也必见光。神说了两次三次像人这样行的事，为要从深坑救赎人的灵魂，使他被光照耀，与活人一样。约伯啊，你当侧耳听，不要作声，等我讲说。那么在这里啊，我们就是想到，他知道约伯在前面几轮中，他没等到朋友讲，他马上就辩论。但是没想到，当以利弗这一次的讲话的时候，约伯这时候他前面他说了很多，这时候他是没有马上反驳，所以他就以利弗接下去就开始了他的第二篇讲论，就是在34章。那么34章，我想在这里以利弗同样就是分析了或者也反驳了以约伯的另外一个说法哈。那么首先他在这里34章开始，他就对智慧人说了一番，在第一到七节做了一番的解释。那么特别他提出，就约伯他说在第五节的说法，约伯说，我是公义的，我是公义，神夺去我的理，我虽有理还算为说谎，我虽无过受伤的还不能得医治。然后约伯后来他也第九节他说，人以神为乐总是无益的。这是约伯的第二的说法，是他认为神没有道，他没有过，神不讲理，人他自己呢以神为乐敬畏神是没有什么益处的。这是约伯的第二个说法，他在前面的三位朋友辩论中，他其中的说法是就是说神是不公义，神不讲道理。那么在这里接着以利弗那么就对着他这一点呢，然后他就从后面的是从这边呢，以利弗就开始对约伯的这个讲和他开始讲，他说神是从来不会做错事情，神不会做错事情，神也不会不公义。那么在这里呢，他就是整章就围绕着这两件的事情来阐述。 那我们知道神真的不会做错事情。很多的时候我想我们如果很多的时候，就像还有一个跟可以跟约伯媲美的，就是我就想到在创世纪中约瑟的故事。那么大家知道约瑟是在约瑟他的行在家他在几个在雅各的十二个儿子中是一个非常好的孩子，所以他当时呢他的故事也就谈证了像这样子，像约伯这样子。他约伯认为说神这样子让他遭遇这样事情是没有道理的。那么如果我们思想神许可约瑟被他的弟兄们被卖弟兄们虽然约瑟起先他有了两次的异梦，第一次异梦是禾捆的异梦，第二次是月亮太阳还有星星的异梦，我想大家都比较熟悉。他神已经给他异梦说他的弟兄们要向他跪拜。那么如果后面接下来发生的事情，约瑟就被他们弟兄们卖到埃及去，如果我们单单从当时来看，你觉得是真的是很不可思议。既然他是神是在他的弟兄中，约瑟是跟他们完全不一样的一位，是神所喜爱的，是他父亲所喜爱，神怎么许可他被卖在埃及里面被下到监里。那我们知道说后来他约瑟到了后来跟他弟兄们相认的时候，他约瑟就跟他们说，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是神的意思是要是好的，因为他先派约瑟下到埃及去，为的是在饥荒的时候保全了他们一家人的性命。所以在这里同样呢，我想以利弗像要跟约伯辩驳的一件事情，神真的不会做错事情。很多的事情我们这时候不明白，当将来到那时候呢，我们都要明白。所以他在这里面以利弗首先辩驳的第一点就是神不会做错事。第二点呢，然后就是应该是从第十一节开始他就讲的很多神的很多的属性啊。他说神，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过一下哈。他说神是报应人的，是公平的，是有恩惠的，是鉴察人心的，是无所不知的，是独行其事的神。那么他就在这里面就十一到三十节他就讲的很多很多神的荣耀的神性，告诉他说神不会不是绝对公义的。然后后面的31节到37节他就劝约伯说，有谁对神说我受了责罚不再犯罪，我所看的不明，请你指教我，我若做的罪孽不要再做，他施行报应，岂要随你的心愿叫你推辞不受吗？选定你的是你不是我，你所知道你只管说吗？等等。那么在这里他就劝约伯说你要劝约伯要谦卑，并且他说在36节说，愿约伯被试验到底，因他回答像恶人一样。当然他主要是劝约伯说要谦卑被试验到底，那么到有一天那一天你就知道。当然后面我们知道约伯就知道为什么他被他受试炼。这是第34章以利弗的第二篇讲论。那么35章以利弗开始他的第三篇讲论。第三篇的讲论在这那里面呢，有一个在这里以利弗还要纠正，就是约伯的第二个，就是他劝约伯说不要自以为理有理，不要把自己看得太大。因为我们刚才讲过，在33章第一篇里，他劝约伯不要无理与神争论。那么在这一章里，他劝约伯说不要把自己看得太大。他在这里他说，你以为第二节说你以为有理或以你以为你的公义胜于神的公义，才说这与我有什么益处，我不犯罪比犯罪有什么好处。我要回答你和你在你这里的朋友，你要向天观看，张望那高于你的穹苍。你若犯罪能使神受何害呢？你的过患加增能使神受何损呢？所以以利弗在这里他要引约伯眼睛看来看看神所造的穹苍，我们就知道人是何等的渺小。因为就像诗篇说他人算什么，神竟顾念我们。所以我们同样在这里以利弗也要让约伯知道说，他这个的言论也是
是错的，因为真的神是这样伟大的神，当我们看到穷苍的时候，人微小，就像以赛亚书像尘埃里的一个，像天平的一个尘埃一样。所以他跟约伯说，你要看看天，穷神所创造的万物，我们知道我们是有多么的渺小。然后虽然是这样子，但是接下来呢，我想以利弗就引进去更加积极的一面，那就是啊，我用的这个标题就是神是使人夜间歌唱的神。他就讲到，虽然人是这样的渺小，虽然人是这样的微不足道，但是神是怜爱有恩惠的神，他是使人夜间歌唱的。这节这个是应该是在第四节，他说却无人说造我的神在哪里，他使人夜间歌唱，教训我们胜过地上的走兽，使我们有聪明胜过空中的飞鸟，他们等等等等。那么在这里他引约伯来，就是接下去就讲到，虽然人是渺小，但是神是一位有恩惠连续人的神，他在黑夜夜间是就预表着许多黑暗困苦的环境，困境是使人灰心自怜，很多很伤心的地方。但是呢，他说神能够使人夜间歌唱，在许许多多儿女们的见证中，我就想起一个见证，大家都很熟悉的一个，就是蔡淑娟姐妹暗示之后。那么我想，真的神的恩典在很多神的儿女们，神没有允许我们人生路像花香缠漫天色长蓝，但在许多的神顾念人的软弱，在许多受患难有一些受困境的很多的弟兄姊妹，像蔡淑娟姐妹，她所得的地，很多弟兄姊妹都很熟悉她的见证。在那样子的这种的这种困境中，在那样疾病的这种，她的得了一个非常不寻常的病，他只能生活在暗室里。那么有一个弟兄说，他说他见过蔡淑娟的姐妹，他说他的笑容没有，他没有见过另一个人的笑容比他的笑容更加的甘甜美。所以我想，神虽然没有把苦难从这个世界拿去，但是神对那些连续那些他的儿女在苦难中，他赐下恩典，让人能够在黑夜中仍然能够歌唱。那么我想，与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在文革当中，在很多在受逼迫当中，同样人之所以在那种环境中仍然能够喜乐歌唱，是因为神自己甘甜的同在。就像我也想起了一首，但以前大家有一首诗歌，他愿主的爱与你同在，一首歌，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他说愿主的爱像流水匆匆，愿你满得他慈爱，以他爱还他爱，以你爱还他爱，在那漫漫的黑夜中见主光。所以我想，这些都倡导很多神的儿女们在苦境，在那些逆境中，神是真的是那一位能够歌唱的神。所以在很多艰难很困苦的环境中，神的儿女之所以能够为主站立得住，是他自己的眷顾。所以他也鼓励约伯要思想神啊，这是以利弗比他朋友几个三位朋友更好的比较积极的一面。那么接下来我们看第三十六、三十七章。那么三十六、三十七章，在这里呢，以利弗也是尝试着要来解释他受约伯受苦的原因啊，约伯受苦的原因。然后在这里面呢第六节他就讲到神是满了公义啊，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那么就从第七节开始，那么他就开始说，他说神时常看顾义人，使他们和君王同坐，永远被高举，他们若被锁链捆住，被苦难绳索锁住，他就把他的作为和过患指示他，叫他们知道自己有骄傲的行动，也开通他们耳朵的教训等等。那么在这里以利弗他就阐述了，他说义人，这边是特别说义人也可能受苦，义人也需要被更正。那么我想这对约伯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安慰，因为他前面的几位朋友就咬定说约伯是恶人，他说恶人的结局就是要怎样怎样怎样。那么如果我们会对比，这时候以利弗他这边却说到，他说义人也会受苦，义人也需要受更正。那么在所以他对这个受苦就赋予比较积极的一面的意义。 那么接下来呢，他更是讲到受苦，他神要在他儿女们在生命中得来的祝福啊。他说在这边说第四五节，他说神借着困苦救拔困苦人，趁他们受欺压开通他们的耳朵，神也必引你出离犯境，进入宽阔不狭窄之地，摆在你膝上必满有肥甘等等等等。那么在这里呢，所以以利弗就讲到神借着苦，在神的手中，神借着苦难就在神的儿女们心中带给他的一些经历中的益处。他说神要借着困苦救拔困苦的人，就像在诗篇119篇中他说，我犯罪之前走迷的路，我受苦以前走迷的路。同样诗人其他的也讲到，当一个神借着一些的苦难，借着一些困苦，他把人带到正路上，他说神也必引你进入不狭窄之地。就像在诗篇84篇说，他说他们经过流泪谷，叫这谷变为泉源之地，叫他们行走力上加力。同样都讲到当神的儿女们，当有的时候经过一些流泪谷，经过一些狭窄之地，经过一些诗篇讲到你让人用车压过我，被大我们带到困苦，被逼再把我们带到很困苦的之地。那么在这里，如果在这些这样子的境遇中，如果我们依靠神，靠着神的恩典来度过呢，经过这样子流泪谷以后，叫这谷成为泉源之地，也就讲到经过在神的手中，经过神自己的恩典的扶持，在苦难中，当我们因此跟主的关系更加亲近，我们生命被改变的时候，这样子的苦难，这样子的环境就成为我们的食物，也成为神儿女中他生命的祝福。所以约伯就对在这样约伯他对约伯这样子的受苦这样的解释，就把约伯带到更加积极，更加的去思想神自己的作为和慈爱这方面。那么接下来他就在24节这边讲到神是全能全知的神，他说你不可忘记称赞他所行的伟大，就是人所歌颂的，他所行的万人都看见，世人也从远处观看，神伟大我们不能全知等等。那么在这里他讲是从神所造的这个云彩雨等闪电等等，到以及到37章都讲的神在自然界他造物中借着雷电借着雪他的很多的作为，他通过这些的作为讲到神是全能全知的神。所以他引约伯的眼睛从自己的难处，从这些困境中去分析，从分析自己受苦的原因当中转到神是这样一位全能慈爱的神。那我想这是很多弟兄姊妹在受苦中的一个同样的经历，就是当我们什么时候我们的眼睛从环境从自己里面拿开，转眼来看神的时候，来仰望神的时候，神就让我们提升我们的心，让我们因为心中想到神是这样伟大的神，是这样眷顾人的神，神就能够帮助我们的心再一次得到刚强。许多的时候不是我们去分析能够把自己能够就像他前面几位朋友像要分析能够帮助他能够在那边得到安慰，而是当我们想到神是这样全知全能的神的时候，又是掌管我们生命主宰的神的时候，我们的心就可以在他面前安稳所以是允许我这段我就讲一个姐妹的见证。她就讲有一次有一个姐妹她有一件事情她等候了很久，但是这件事情看起来就要成就了，后来神又把她拿去了，有一阵子她就非常难过，她独处的时候她就有几天她就一直很伤心的痛哭，人只要独处了她就哭，哭了好几天以后，有一天她还在很伤心痛苦的时候，她里面突然就有一个提醒，她说里面有个提醒，你不是有神的人为什么哭得这么伤痛。所以我想很多的时候有很多弟兄姊妹可以安慰你，可以有很多的理由说这样可能不好，这样的不好，但是他心不肯受安慰，他后来他神就给他这一句提醒，然后他就转过他说他在那样子的环境中，他就想神给他提醒说你不是有神的人吗。所以我想当什么的时候，当我们想到我们的神 想到神，当然这句话就对姐妹就意味着很多，想到神的慈爱，想到神的大能，想到很多很多。所以他当神的话临到他，他就接受了神的安慰。他说从那次以后，神给他话，他就不再纠结这件事情，他擦干眼泪就这次就跟神说这些事，我就让他过。所以很多的时候，我想我们真的是当神就像约伯，当神向人启示的时候，当神让我们的眼睛从这些受苦困惑不明白的环境中，心从这里面出来转向神的时候，神就让我们在他里面看到他是这样慈爱全能爱我们的神，我们无论遭遇什么样都可以能够在他面前安稳。所以我想我就结束到我的分享在这里，接下去请什么弟兄分享下面的。
我们继续下面的分享那么记得连连姊妹她在约伯记的一开始，她就告诉我们说，这个约伯记虽然看起来是一本讲苦难的书，但确实它是以苦难作为一个衬托，以约伯作为范例，能够显明神在基督徒身上他所要做的工作。所以神在一开始呢，在约伯身上他就有一个既定的一个旨意所以我们看到在一二两章，神主动向约伯来挑战，他说你看到我的仆人约伯没有，他是完全正直敬畏神而远离恶事的。当撒旦来夺去约伯所有并且来攻击约伯的身体的时候，我们看到约伯仍然是持守了他的纯正和忠心，因此撒旦就蒙羞退场。但是故事并没有结束在第二章神继续安排了三个朋友来试图安慰约伯，通过那么冗长的辩论使得约伯最终能够认识到他的自己，但是故事还是没有结束那刚才连理姊妹再来分享就是以利户，当他能够试图也是来回答约伯的一些问题，甚至能够纠正约伯对神大不敬的一个态度的时候，约伯没话可讲，但故事还是没有停住，所有人呢都在等着神来公布答案所以到了38章的时候，当神在旋风中来回答约伯的时候，我们看到所有问题都是迎刃而解旋风它不仅仅是彰显神大能的一种方式，但旋风呢同样也是能够表现出当约伯所有的遭遇真的都像旋风一样，一下子他的东西都没有了他在旋风中失去了他的所有的财富、孩子、健康、家庭等等等等。同样呢，三个回合的辩论也像旋风一样刮的约伯真的是东倒西歪，不知道自己在哪里，也不知道出路在哪里，甚至也不知道是神在哪里。但旋风也把约伯从地上转到了天上，他脱离了地上一切属地的一个牵挂不再把注意力转到自己的痛苦身上，而是呢在旋风当中他亲耳听到了神对他说话因此这个也是成为他在痛苦绝望当中一个非常大的安慰和肯定。所以当神亲自与约伯面对面的时候，我们可以说这些苦难不仅仅不会成为他的一个阻碍，反而成为他的一个帮助。就像连理姊妹在刚才分享的一段经文一样，神要借着这个困苦来救拔困苦的人他借着他们受欺压来开通他们的耳朵所以虽然神在这里呢他这么多的一连串的问题看起来好像他根本就没有回答约伯的问题，但是这些问题也就像旋风一样，他能把约伯对神的信任、对神的信心他提到个属天的高度，也能够把约伯的度量约伯的生命他也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境界。所以我们在这里呢就能够看到，神虽然没有解释约伯的问题，但是约伯却已经亲耳听到神的声音，亲眼面对面看到神，这也就够了约伯就回过来仍然想到神没有弃绝他，神仍然是爱他的。那么在38章其实真的是有很多的问题我们看到他这个神提出的问题真的是包罗万象涉及到大地、涉及到海洋、涉及到天空、甚至宇宙万有等等。这些问题 啊，实际上并不难，好像是很多小学生都有可能提出来的啊，像天空为什么是蓝色的，草为什么是绿色的一样，看起来不难的啊。但是仔细思考一下啊，我读了那么几年书，我也从书本上学了一些科学知识，但是我仍然不能够完整回答这些问题啊，反而是神他自己有时候亲自是向我们显现了。像神在创世纪当中，他直接就说了啊，神说要使天下的水聚在一处，使旱地露出来啊，神称旱地为地，称水聚的地方为海，事就这样成了啊。神给出的解释非常的简单，当神问这个大地啊，水立地的根基的时候啊，当神问海是怎么形成的时候，当神问宇宙星辰是怎么样运行的时候，我们到现在都没有答案啊，只有神可以亲自给出答案。所以其实我们很多时候身处在这个奇妙的大自然中间，我们是司空见惯了啊，我们甚至有些时候都不觉得是一个神的作为啊。就像我们看到苹果熟了，它自然然往下掉啊，它掉在牛顿的头上，牛顿就会想啊，苹果为什么是往下掉而不是往上飞，于是呢他就发现了万有引力。但如果这个苹果掉在我的头上呢啊，就来了一个大包啊，也就是来了苦难，我可能只会埋怨神说，神啊，你为什么让苹果掉到我头上，这苦难就为什么就临到我啊。所以我想神问了这么多问题，其实不是在向约伯挑战说这你懂不懂得这个十万个为什么，他是向神来启示他的自己，就是神是全能的，是信实的。因此呢，神既然能够造宇宙万物，也是造我们的神，所以我们应该去信任他。我想这是这些问题给约伯的一个启示啊。那这是第一段38章啊，表现出神他是一个全能的、信实的。那么接下去，神还继续向约伯提出了更多的问题啊，大概有70几个，真的是连珠炮一样啊。这个时候，从宇宙万物就转到了大自然的一个活物啊。约伯在这里已经是遍体鳞伤了，神还给他啊聊聊动物世界啊。但这个动物世界，我们记得在啊以前中央电视台有个栏目，真的就叫我动物世界啊，就啊给我们展示了很多动物很神奇的一个本性啊。但神在这里要告诉我们什么呢？我们就举个例子，像野山羊啊生产的这个事情啊。那么啊，我们看到动物世界里面哈，那个啊小马啊，这个马刚刚生出来的时候呢啊，它一生出来就掉到地上，它根本就站不起来了，它试图站起来马上就被跪下去了。但是很神奇，它只要过了几个小时，它就能够不仅能走而且能够跑啊，很神奇的。我们人类呢，小 baby 可能过了一年还不一定能够走得好。所以看到神给很多的动物它有很多的一个本能啊，这些野兽它在荒凉不毛之地啊，它们在那个地方不像我们这个人没有医生没有助产士，但是它不用剖腹产，不用保温箱，不用换尿片，甚至也不用公公婆婆来照顾，都免了这个婆媳之苦啊。所以啊，我们看到神在这里呢，他实际上是要告诉约伯说，我不仅仅创造宇宙万有，我不仅仅用我的全能命令来托住万有，但是我还能够喂养我所创造的，不仅是大到狮子小到乌鸦我全部都照看，更何况我们这些属神的儿女。所以神不仅仅是全能信实的，也是有怜悯有慈爱的神。因此约伯在这边呢，当神向他提出了这么多问题的时候，他一定会发出感叹说，生哉神丰富的知识、智慧和知识啊！那么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那我们也都不知道主的心，也都没有办法是他的谋士啊。所以约伯在这里，当神在前面提出了这么多问题的时候，他只能说承认神的伟大，承认自己的有限啊。因此他现在呢，约伯的防御他自己自称是卑贱的。约伯在前面啊三个回合的辩论，他一直想有个机会能够向神能够声明他自己的案件。我们原来猜当神他第一次遇到神的时候，他可能会说我是冤枉的，我是无辜的，但反而他在这里说我是卑贱的，他承认以前跟神的态度全部都是错误的啊。所以我们在这里认识到神提出了这么个问题，就能够让约伯看到神自己一个本性啊，全能、信实、怜悯和慈爱。但是神仍然不停留在这里 啊，神继续借着更多的问题来展现他的自己啊。神第二次要让约伯来表态，问了哪些的问题呢？啊，我们看到神在这里他向约伯来挑战啊，他说你岂可废弃我所拟定的，岂可定我有罪，好显自己为义吗？啊，神继续来挑战约伯说，你前面在一直的责备我啊，一直以为我做事不公平啊，就像刚才灵灵姊妹在借着以利户向约伯啊回答的这些问题一样啊，神难道是不公义的吗？神做的事情需要你来指责吗？约伯差一点就这样子做了啊，所以神在这里来挑战约伯啊，他说你能不能使骄傲的人啊，能够使他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让他谦卑，能不能把恶人践踏在本处呢？约伯真的是不能的啊。神的本性哈，他说他以啊荣耀啊尊荣威严为衣服啊，他以荣耀庄严为装饰，这是神的一个特性，约伯都没有，约伯根本就没有资格来跟神评理。所以神的挑战就是说，宇宙万物给你管理，你没有办法啊，田间的走兽空中的飞鸟给你管理，你也没有办法。那么如果跟你一样的人你有办法吗？也是没有的，你不能对付骄傲的人，也不能对付恶人。所以神在下面继续举了很多的例子啊，他问了两个很典型的动物，河马跟约伯。神说我造你也造他，意思就是说你不过跟河马一样，但河马比你还强了啊。河马呢，他能够在河水中能够浮下来，当他防备的时候没有人能够制服他，你连河马都不如。同样的，对鳄鱼来说哈，鳄鱼真的是非常凶猛的一个动物哈，我们去水族馆真的能够看到那个鳄鱼，看它的小眼睛都看到那么发出个凶光。但神在这里非常详细的能够叙述鳄鱼各种不同的特性，其实也就在告诉约伯说，人不敢惹动鳄鱼，你怎么去惹动至高神呢？所以这些问题我们很简单的从这里能够捋一下，就是神借着前面的两章第一次的问话啊，就像给约伯一个眼镜一样，让约伯能够看出神是怎么样的，让他能够真正的去认识神是伟大的神啊，是全能信实怜悯慈爱的。那么到了后面第二次的问话呢，神给了约伯一个镜子，让他看到他自己，真正的认识到自己只不过是跟河马跟鳄鱼一样，让他知道自己是个有限，相对于神的伟大来说，他不应该向神来挑战啊！我想这个就是神给约伯的一个启示。因此呢，约伯啊，当他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啊，他就做出了一个什么反应呢？他的回答就是说，谁用无知的言语使我的旨意暧昧不明呢？啊，这个实际上是神在一开始就问约伯的一个问题啊，但是约伯反过来是承认自己真的是无知的啊，承认很多事情他不明白，很多事情是他不知道的啊，因此他的反应就是我们现在很多人可能见到神的时候一个反应，他说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是亲眼看见你。我们很多时候真的是对神只是一个肤浅的一个认识啊，就像说约伯可能从小他就听说了哈，神会照顾义人啊，神可能保守义人一生之中都不会遭受苦难，但是真的苦难到来的时候，约伯真的是不知所措。而三个朋友的辩论，他的态度更让约伯陷入到一个旋风当中，非常的困惑。当他跟神亲自面对面的一个时候呢，他很多时候都不需要神再解释了啊，他只需要说神仍然是爱我，我是属神的儿女，虽然苦难还在，但是我不用害怕啊。所以我想这是啊，把神问了这么多问题他的一个基本的启示给大家过了一遍啊。那在这里我们啊，想再继续可以思考一下，神为什么花了那么多的篇幅两章来描述河马跟鳄鱼呢啊？这里我们就简单的就把后面就是这两个动物的启示给大家简单说一说啊。河马跟鳄鱼这里在有些解经书当中呢，是把它解释成启示录当中第十三章从海里出现的兽跟从地中出现的兽，或者可以把它解释成撒旦权势下面的世界或者肉体啊。那不管怎么样，他们最终当然都是被神所制服了啊。那么灵音姊妹跟我交通了以后呢，我们也愿意说再多提供一些属灵上面的一些参考。在上一节啊，我们讲到我们的主题是魂生命的更深的剥夺 我们讲到这个约伯，当他被撒旦突如其来的冲击的时候，他失去了很多身外的这些东西第一章第二章撒旦是攻击他的就是身外之物他说凡他所有的都在你手中，他所有的东西都没掉了。继续神允许撒旦说他在你手中，那么约伯的身上都长满了这个毒疮身体外面受到攻击，但是神没有停止在这边，他借着三个朋友三个回合冗长的辩论，真的是把约伯的这个魂生命像剥洋葱一样一层一层的能够剥下来，使得他约伯认识了很真正的一个自己。我们可以回到前面的第29章这个地方，因为上一节课我们没有很特别的提到我们只不过给大家提说29章这里提到约伯最终他能够慢慢的发现了他的一个自己的本性那么约伯在这边呢当他辩论完了以后呢，他就回忆到他从前一个景况，他说我用我的景况如同从前的月份，如神保守我的日子那个时候他的灯照在我头上，我借他的光行过黑暗，在帐篷中神待他有密友之情，他开始回忆他以前的这个状况那呢，在那个时候神的祝福真的是很多的临到他，他说他的奶都可以洗我的脚，磐石为我睡有成河，而且呢他属灵生命已经成熟到一个地步，他能够做权柄。当他到街上的时候呢，在街上设立座位的时候少年人回避，老年人站立，王子呢是用手捂口默不作声，首领呢也都不讲话，舌头贴住上膛可见他的生命已经非常成熟。但是接下去他在数算神的恩典的时候，我们看到他不小心却数算了他的自己，非常的骄傲，甚至可以大声的夸口说这个时候我必死在家中，我用我的日子如同尘沙一样，那么我的根长在水里面，露珠能够沾满我的枝子。你看到他这个时候对自己非常非常的满足，而且能够欣赏到自己渐渐的他能够说我的荣耀在我的身上建心我的日子如弓一样坚强我们看到荣耀其实都是神的100%的，他这里说的是我的荣耀在我身上的建心。那么人们对他是怎么反应呢人们说人仰望我如同仰望神张开口如同献完春雨一样人们本来是应该看到主，现在反而是看到约伯。所以在29章这里约伯对自己的描述，使我们看到他对自己非常的着迷。人不是看到主，而是看到约伯，他掉在自己己的一个深坑当中是非常的危险。这样子的一种人呢，他是觉得满足了，不太可能接受其他的帮助了所以神为了要挽救他，为了要把他从己的一个深坑里面挖出来，所以神才借着这么多的苦难把他提高到更完全的一个地步。所以在这里我们就能够看到神为什么是安排这两种的动物来，其实是来描述约伯的。河马河马我们知道它是在这里描述的，它是在神造的万物当中是为首的，实际上就是约伯在地当中说这人在东方当中是为至大，就像约伯一样。河马的体重有3吨，相当于我们在座的各位所有体积的总和，那么庞大所以河马呢，他可能觉得在神的眼中我是最大的。当然约伯也有可能他觉得我在这么多爱主追求主的儿女当中我也是 number one， 没有人比我更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他可能已经有那么一种欣赏的态度出来了。那么鳄鱼有什么特点呢？在41当中他讲到了鳄鱼他最大的特点是他的鳞甲，没有人能够剥他的外衣这个鳞甲呢，当他合得紧密的时候，甚至气不能透入其间都是互相连接交界不能分离的。这个鳞甲实际上使得约伯他没有办法跟别人别人给他更多的一个帮助这里有个描述，他说人如果用刀用枪用标枪用尖枪来扎他也是没有用的。所以约伯呢可以说不管怎么样别人没有办法去伤害到他，因为他是太完满了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约伯如果跟我们的主耶稣来对比一下，我们的主耶稣却是满身伤痕的，真的是一个跟随羔羊的人身上不可能是没有伤痕。约伯出来的时候到了街上是受人欢迎受人尊敬完美甚至是我的荣耀，但是我们的主耶稣呢却是一出来的时候只能是像根处于干地生长如嫩芽他在地上的30几年经常是被人藐视被人厌弃， 长期忧患多受痛苦，我们也不尊重他，也不藐视他，甚至最后人们还对他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所以神要的并不是一个外面很完整的人，神要的不仅仅是给我们地上约伯所认为的这些恩典啊，虽然我们可能认为我们经过了这么多的春天和秋天，我们得到的恩典已经足够了，但是神要让我们带到一个更完全的地步。所以神借着这两种生物，河马跟鳄鱼，他是在告诉约伯，也是在告诉我们，我们不过是像他那样子，我们必须也要经过破碎，经过剥夺，才能够更深得到神的一个祝福，带到更高的一个完全啊。因此当啊，神的光一出来的时候，神的话一讲出来的时候，约伯就不用再解释了。那么刚强的一个河马，那么坚硬的一个鳄鱼啊，那么完整的一个约伯就在神的话中就扑倒了。所以我想这是整个约伯记啊，在某一种属灵的程度来说，我们就这样子能够很简单的串一串啊。从啊一二两章的这个外面身体的一个攻击，到中间的逢生命的一个剥夺啊，让约伯更深的能够认识到自己。最后呢，再通过神荣耀的显现，在旋风的当中，神能够让约伯真正的能够认识到神。所以这也是对我们的一个启示啊。当我们认为我们是完全像鳄鱼像河马的时候，我们这时候是最可怜的，因为不想再进步了啊。这时候团体也是很可怜的，一个教会如果进化到老底家的时候，他以为他什么都有，样样丰富，但是主说他是瞎眼可怜贫穷赤身，是什么都没有的啊。所以盼望我们从这里面也能够受到一些属灵的一个提醒。那么当约伯啊，他在这里，他真的是啊，像河马跟鳄鱼一样，他能够认识到自己啊，是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到你之后，他跟神就不再解释了，他可以在炉灰当中懊悔。但是三个朋友呢，神仍然是来提醒他们哈。三个朋友啊，神就责备他们说：“你们说我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说的是。”所以这里我们还可以继续思考一下啊。前面神来责备约伯，他说用无知的言语啊，使我的旨意暧昧不明。神责备约伯好像说没有知识，但这里为什么说是反过来责备三个朋友说不如约伯说的是啊？在前面我们看到三个朋友其实都是在为神说话，一直跟神说神是绝对不会错的，神是公义的，所以约伯是错的。他三个朋友为神说话，反而约伯呢是胆大包天，一直在埋怨神啊。但为什么这里却是有这么大的一个反差？当然神看我们是看内心，虽然约伯在这里有很多很不满的态度，但是他仍然是对神有信心，仍然是爱神和敬畏神的。所以当约伯最后愿意为他的三个朋友祷告的时候，神就使他从苦境当中转回啊，使他不仅仅成为他啊，苦难过去，也能够成为他个人的一个转机。所以我们看到到后来啊，神给他一个双倍的一个祝福。在旧约当中呢啊，这个一般是长子是能够承受双倍的祝福的啊。所以啊，神给约伯就好像我们用新约的话来说，神在耶稣基督里给我们各样属天的一个福气啊，所以我们现在在基督里也能够承受神给我们所有的一个福气啊。当然还提到啊，约伯还给他的三个女儿有同样的一个地位，也能够从他们的父亲当中能够承受产业。那不仅仅是产业加倍，他们啊有提到一个就是儿女啊，儿女在这里虽然他原来的这十个孩子在房屋倒塌之中他失去了，但是他们并没有不在，他们已经到神为他预备的地方，所以现在的十个加原来的十个仍然是双倍啊。可能有人会问说，原来这十个孩子是不是啊死得太无辜了啊？当然这个圣经没有明说，我们也不需要特别去猜测这个答案。但是我们可以说，圣徒看死亡跟不信的人看死亡仍然是有区别的。不信的人看死亡可能就是一个很悲惨的结局，很痛苦永别了，但是圣徒看死亡呢，就好像是一扇门，能够把我们引到更荣耀的一个永恒当中。就像葛培理说的啊，有一天你听到或者读到葛培理死了，你不要去相信他，我只不过是换了一个地址啊，我进到神的同在当中。 所以当约伯最后日子满足的时候，我们看到他真的是活出了一个价值，活出了神在地上给他的一个托付啊。所以我想这是约伯记最后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结局啊。那当然我们现在在新约的时代，要比约伯当时是啊很恩典就更多啊，我们不需要特别的等到在旋风当中等到神跟我们说话啊。当我们来亲近神的时候，神也来亲近我们。当我们什么时候转向主的时候，这怕子就除去了，我们也可以敞开脸来迎接神啊。所以我们可以每次借着祷告都能坦然无惧地回到施恩的宝座前，得灵恤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啊。所以我想约伯记就可以停在这个地方啊。那么我们就留下一点点的一个问题啊。第一个是以利户这里所说的啊，以利户他有四篇的一个讲论。那么以利户他在这里跟约伯的三个朋友对苦难同样有一些的看法，包括对神反而没有回答哈。但是以利户他在这里其实一直是在鼓励约伯啊，在一个苦难当中仍然啊神是信实的，仍然不会去苦待他啊。那么他这个时候人在苦难当中仍然可蒙神的眷顾，这个眷顾应该是什么？那第二个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一个问题，我们其实就是我们前面一直提到，当我们愿意去安慰别人的时候，其实有时候反而不是按照神那个心意去安慰啊，我们往往会落入到神那个辩论当中啊。所以这是我们要提醒。那第三呢啊，就是随着知识加增，科技的进步，人们也许可以回答神对约伯提出了那么七十几个问题。如果你能都回答的话，那么你对神的态度是怎么样？是更加敬畏他呢，还是跟很多人一样，我懂了很多的知识，我读了十几年的书，反而是离神越来越远啊，认为神定胜天。最后就是啊，可以更敞开的说，约伯怎么样会为三个朋友来代祷？三个朋友真的是在某种程度上是伤害了约伯啊。但你可以想象说，在你的对面刚好就是三个朋友啊，以利法、比勒达跟索法，你会不会跟他这样子祷告说哈啊，比勒达，你看你也有今天啊，来求我了啊。所以这个时候约伯怎么样为三个朋友代祷？或者说当亲戚朋友原来远离约伯了，现在又回来了，跟约伯团聚在一起的时候，约伯怎么样可能向他们做一个见证啊？怎么样跟他说原来是离开神啊，不知道神在哪里，现在神又怎么样回来等等啊。我们可以花一点点时间交通一下好吗？啊，好吧，就第一题，然后第二题吧，然后第三题就 OK 了。第四题我们可以回家自己想一想哈，在这里可能不好意思为对面的三个朋友代祷，回家再好好祷告。
那你如果再说一说吧，你是不是想要知道？
到时候就不回答了，这边说一下就好，这边的不太够。
哦，
妈妈，
大家。